未来两个月好关键，以航法案冲击中国高官和家属。留学路收窄，英加澳限制中国留学生。啱代言华为和孟晚舟互动，刘德华演唱会跌亲。北韩76年国庆，和北京关系降温。港拒德民主人士入境，中共话美使本人员台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10日，礼拜二。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众议院将有31项法案兜过议会程序，以迅速投票的方式通过，其中包括备受瞩目的台湾冲突阻吓法。罕见地提到，如果喐台湾，将撼动中共政权。美国国会休会6个星期之后，在9月9日复会。根据联邦众议院网站，至少25项由两党议员提出的聚焦牵制中国、确保美国国家安全的法案已经排入会期，将进行讨论和表决。日经亚洲礼拜一报道，目前在众议院等待表决的36项法案当中，有31项将兜过议会程序，以迅速投票的方式通过。这31项法案当中，包括备受关注的台湾冲突阻吓法案，由共和党籍阿肯色州联邦众议员希尔提出，要求美国财政部公布为中共高层官员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清单，并且禁止金融机构向这些高官和他们的亲属提供服务。希尔认为，台湾冲突阻吓法案会令到中共高官知道，如果进犯台湾，不单止会撼动执政权，更加会令他们和家属的财务受损。台湾冲突阻吓法法案规定，如果美国认定中共对台湾构成威胁，将对中共相关人员的金融活动进行额外限制，还包括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这项法案要求国务卿审查香港特区在美国的3个经济贸易办事处，如果确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就将他们关闭。在科技领域，生物安全法计划禁止美国联邦机构和5家中国生技公司和他的客户签约。这5家公司分别是药明康德、药明生物、华大基因集团和他的分公司华大制造和完整基因公司。这项法案还提出设立一个跨机构的组织来审查其他相关的公司。联邦众议院等待审议的法案还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对孔子学院及中国相关实体的限制法案。这项法案旨在禁止美国国土安全部向接受中共政府资助的大学提供补助款。保护美国创新及经济安全免受中共侵害法案，则指示美国司法部重启川普政府推动的中国行动计划，以应对北京间谍活动和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另外，可能排审的法案包括取消拜登政府准许中国制造电动车获得$7,500税收抵免的终结中国电动车在美国主导地位法案，以及增加外国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购买美国农地难度的保护美国农业免受外国对手侵害法案。另外，还有涉及防止外国介入选举、防范经济间谍、中国无人机、改善出口管制透明度、流行病通报、检查将安装在美国港口的外国制起重机等法案。据《华尔街日报》今年3月报道，全美国港口使用的桥式起重机大约有80%是中国企业制造，被质疑部分安装可疑通讯设备。大部分法案由共和党主导起草，并且获得了2党的支持。距离11月5日美国总统大选，联邦众议院只剩下3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共和党籍议长约翰逊预告，复会之后将速审和中共有关的法案，希望今年年底之前送交白宫签署生效，赋予明年1月上任的美国新总统有更多强硬的法律利器以应对中共威胁。最近外界发现，对于英国、加拿大、澳洲这样的留学生热门地点来讲，现在中国留学生海外就读的机会正在减少。澳洲今年颁布的限额令导致国际学生数目直接减半， 同时减少的就业机会令到留学生难以在澳洲入职。不少学生冒险滞留澳洲，试图寻求出路。而在加拿大，今年前三个月的中国留学生签证数目只有2645人，原因是政府的签证配额限制。英国从上半年开始毕业生签证审查，七月目的是增加国内就业减少国际求职者依赖的工党，预备收紧渠道。而八月份的反非法移民暴乱亦可能导致渠道继续收窄。澳洲政府方面削减留学生的原因是大量学生进入皮包大学，只是为获得学生签证在澳洲工作。最新的举动预计会导致留学澳洲的门槛收窄，一些只是为交学费得到文凭的学生可能不再有机会赶赴澳洲。在这个之前，澳洲悉尼大学的国际学生数目是学校总人数的一半。八月底，澳洲政府正式颁布两年期国际学生限额令，导致很多中国留学生留学梦碎。业界预计，包括悉尼大学、墨尔本大学在内的澳洲八间热门大学入面，预计有超过10000个中国学生的入学名额遭到削减。无独有偶，加拿大亦采取类似的措施。在今年一月份，加拿大政府减少35%的留学生签证发放，每个省和地区亦都会有留学上限。同时，学生每个礼拜的工作时间缩短到了24小时。申请可能会被拒绝的前景导致留学生人数减少。今年上半年去加拿大留学的申请者减少32%，人数在四月到六月期间腰斩，并且仍然在度锐减。原因包括移民局延长留学签证申请时间，长达接近4个月，导致很多学生的签证不好像以前一样顺利推行。加拿大一月到四月的留学申请通过率亦降低到了50%，比去年同期下降8%，以达成政策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加国获得批准的国际留学生入面，印度学生的数量遥遥领先。非洲加纳的学生超过尼日利亚和中国，位居第二。在英国方面，大学宣布不再向博士和研究类型硕士以外的留学生家属发放签证。媒体引述英国60多间大学的数据显示，今年的学生签证发放数目同比下降了33%，研究生入学人数下降了超过40%。另外，新的政府政策亦都导致工作签证申请年薪标准提高，导致学生毕业之后想要靠工签拿到永久居留权的做法变得几乎不可能。对这件事，有网民评论认为不是国家变得保守了，而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猖獗进攻和垂死挣扎令到各国提高警惕，保护自身的安全免受伤害。港星刘德华9号在深圳演唱会结束之前跌入舞台的窿，引发媒体关注。在此之前，刘德华刚刚同华为副董事长、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孟晚舟互动，随后发生演出事故，看来跌得不轻。网友发布影片指出，刘德华当日在舞台上表演期间和观众互动，期间不慎一脚踩空，在舞台边缘跌倒。乐评人陈小君指出，刘德华在表演期间舞台的地下通道意外打开，刘德华没有注意到这个通道，只是顾着表演，如果滑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今次事故导致刘德华手部擦伤，还不清楚具体的伤情。相关消息冲上微博热搜榜，网友议论说，岁月不饶人，60多岁了，真的要注意不要跌倒，舞台安全做得太差了。亦有网络评论说，这个坑就好像是陷阱，走过去的时候没有，回来就出现了，太危险了，跌这样一下看着就痛，一脚踩空。这样的事件不是个案，今年刘德华在中国演唱会期间3次出现事故。今年7月5号，刘德华在上海演唱会差点从台上跌落，原因是舞台的升降台设计问题。另外，还有在北京的演唱会上，刘德华在6米高的圆形升降台上又差点踩空，好彩及时抓住扶手，否则会出现不测。另外，网友还发现，在7号的时候，刘德华刚刚和孟晚舟在演唱会上活动， 和戴住渔夫帽的孟晚舟互相比心，可能是为了帮助华为炒作新手机。在10号，华为和苹果会一起发布新手机，似乎想在中国国内煽动对抗气氛。几日之前，刘德华刚刚担任华为新产品三折叠手机 Mate XT 的品牌大使，预计10号出台造势的他9号出了事故，导致行程遭遇不测的干扰。今年年初，刘德华接替成龙担任中国电影家协会第11届副主席，随后运气不佳，红毯先生从新年档撤退下来，3月15号重映首日票房仅是245万元，而电影的成本超过2亿6千万。刘德华客串的另一部新片《生死赛车》上映首日票房不足30万，影评界认为这部片非常惨淡，可能难以破100万。9月9号，北韩庆祝建国76周年，金正恩收到几个国家的贺电。北韩政权现在和莫斯科的关系比和北京的更加密切。北韩星期一庆祝建国76周年，平壤的传统盟友包括北京、莫斯科和古巴向金正恩发出贺电，引人关注。据悉，习近平的贺信证实了两国关系的降温，与平壤和莫斯科关系的升温形成鲜明对比。金正恩和普京在不够一年的时间里面会面了两次，而同期习近平只是向平壤发出了两封贺信，一次是在新年前夕，另一次在今日北韩建国纪念日。而北韩领导人和中国国家主席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2019年。去年习近平在贺信中强调了两个领导人会面的重要性，但今次贺电当中提及两国友谊的内容却简短得多，而且贺信中并没有涉及两国将在今年10月6号庆祝建交76周年一事。据北韩官方通讯社朝中社报道，习近平在信中简单地强调，我们将加强与北韩的战略沟通与合作，巩固和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系。这个和普京的热情形成鲜明对比。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他对加强两国关系充满信心，并强调了莫斯科和平壤之间的高水准关系，而且两国将继续逐步加强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关于中朝关系降温的原因，新闻看点主持人李牧阳分析说，首先北韩因为核武研发、导弹试射遭到多轮国际制裁，中共作为安理会五常委之一，在制裁决议中角色重要。中共对制裁北韩的表决中投赞成票，令到金正恩政权相当不满。其次，中共本身遭到了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围堵，变得越来越孤立。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共不够胆好像过去这样公开和北韩贸易往来。特别是近年中国经济全面溃败，中共自身都难保，供养北韩显得力不从心。以前北韩主要靠中共来供养，现在情况有变，金正恩政权自然对北京心生不满。第三，金正恩的捉摸不定亦是中朝关系变冷的一个因素。金正恩表面上对中共俯首帖耳，实际上并不好似他阿爷和爸爸这样和中共言听计从，他有自己的小算盘。金正恩并不甘心做中共的小兄弟，所以他执意要发展核武，试图在世界舞台上有一席之地。这个令到北京感到金正恩越来越不听话，越来越难以控制了。9号的消息，一名德国政治活动家被拒绝从中国大陆进入香港，原因是他是一个倡导香港自由民主的非营利组织的创立人。亦是在当日，美国政府对中共当局关于美国使馆人员支持台独的讲法进行了官方回应。彭博社报道说，驻柏林的香港和西藏问题活动人士米萨尔9号证实，他通过免签政策从北京前往香港度假，遭到海关拦截，还对他进行了大约13个小时的讯问。这个反映出外籍人士在香港这个前国际金融中心面临更多的旅行障碍。米萨尔说，他在搭飞机抵达香港的时候遭到政府当局关在一个没窗口的房里面接受讯问。 米撒尔是香港大学的硕士毕业生，他表示自己在被关押期间无法入睡，并说今次被囚禁的经历令到他在情感上有些痛苦。米撒尔说，中方官员询问了他工作情况，计划在香港做什么，他过去在香港和中国的学习，还询问他被驱逐出大陆的情况，这些人对他很了解。米撒尔指出，在2018年，米撒尔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提交了一份有关人权的项目，随后中澳当局拒绝续签他的学生签证，审讯官员掌握了这些情报。在接受政府官员询问后大约六个钟头，他被允许联系德国驻香港领事馆寻求建议。后来香港当局只是以移民原因为由拒绝入境，允许他飞往越南。另一方面，中共政府攻击一名美国驻华领馆女性工作人员，说她有强烈台独倾向，行为出格，言行不端，声称美国驻华领馆管教不严。对这件事，美国之音报道表示，针对中共官媒对美国驻华使馆人员的人身攻击，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媒体提问的时候说，任何针对总领馆人员的威胁，美国政府都会严肃对待，而针对其他美国工作人员的任何潜在威胁，我们都会高度严肃地对待，我们将海外美国公民的安全和保障放在首位，这个也当然包括我们部门的工作人员，暗示中方的威胁言论如果导致美方工作人员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美方将会严肃处理。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